好，那我们接着继续。好，刚才讲身苦呢，其实阿罗汉跟佛都会有，因为在南传呢，佛就是阿罗汉。那佛跟阿罗汉弟子没有不同，最多只是他是老师嘛，因为佛是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成正觉的，那弟子是因为世尊的开示，那如理修行呢，而真得了世尊所真得的内容。所以在南传基本上他认为佛陀是最多只是叫这个大阿罗汉，马哈阿拉汉就是大阿罗汉，其实都是一样的，也是现比丘身，那也有老所谓衰老的这种相貌等等都会有。好，那身苦我们谈了，心苦呢，我们来看心苦，如果就中年人来说，难以舍离父母妻儿的爱念系缚，中年嘛，中年人通常爸爸妈妈还健在了，那搞不好已经有小孩了，老婆孩子这些，所以有时候会不比较不放舍，所以中年人要如果真的中年人往生的话，其实有时候会第一很难接受了，开玩笑，因为中年人通常都是就事业上也刚刚才起步乃至慢慢进入状况，身体呢其实中年人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常说嘛，棺材不是睡老人的，棺材是睡死人的啊，所以有时候很难讲，因为缘起的世间哦，不同的条件有不种种的差异了、所以这个要怎么比啊，要所以没有的比，那以佛教来说业力不可思议啊，那因果也是不可思议，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很复杂的。所以佛教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不应该追溯过去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勇敢的面对现况，展望未来，要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面对现在的种种，然后呢未来，因为路还是要走。那中年人最挂碍其实莫过于爸爸妈妈跟妻儿啦，那这一些呢真的这种辛苦是如果执着很深的话，那当然他死呢当然就没有办法放下了，所以一般我们所谓的助念，你要帮助这个往生者提起正念，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他到底执着的东西是什么，人事物你要去了解啊。那比方说他执着他的妻儿，他小孩子还小，这只是一个责任、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朋友，他信得过你，那你也帮他安排好了啊，小孩的教育啊，以后未来等等，在经济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啊，这种东西你跟他提起，他就比较安心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挂碍了啊。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全部都是什么去到那边就念佛，他开玩笑，他说念佛，我的孩子经济还是会有问题呀、你明白吗？你念佛他就不用上学啊，他要吃啊，要长大啊，怎么办呢、所以这种实务性的东西你必须要去了解，那这一方面是直接的，他只要能够帮他处理，其实他就能够放下。那再来就是哇 有资产的，丰富的资产忽而消失了，深感失望与悲哀，还没使用呢就没了、开玩笑哈。那不以如果妻儿都没有哇，全部政府没收，情何以堪，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所以为什么以佛教徒来看呢？这些资产呢，其实多是多，但是说没有其实就没有的，说没有就没有的，真的。有时候我在打妄想，因为我们不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偶尔可以打这样的妄想。有时候说，总有一天哦，搞不好让全世界的电脑宕机哦。那银行全部归零啊，哇就送哎，都归零啊，你都有钱对不对，全部归零啊，怎么办？那没有钱的人也是很好啊，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讲的，尤其货币啊，我们知道钱币啊，以前日本统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都用日币嘛，然后日本投降的时候这些日元没有用了，有些人收很多，突然间没有用了，纸钞没有用了所以现在人就收黄金，黄金一直涨啊， 珠宝啊这些等等啊，所以很多这些资产呢，其实说没有就没有了。那在台湾我们看921大地震，真的是一夕之间，搞不好刚刚才看到他这个人活生生的，一下子就永隔了，这个永远看不到了呢，是永远看不到了。再来老年人的话，你看深感到世间的一切，那这一切包括眷属、财富、事业、权力，已渐渐消失了，再也不属于自己了，临终会辛苦少一些了，相对了，因为老人家看比较多了，看多了，因为他一路走来他就知道，所以对于得跟失比较看破。中年人你跟他说这个，没办法，因为我有权我身体还可以，我可以去创造，我当然多还要更多了。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他要的只是一个宁静，那当然身体健康最重要了，那其他的话，其实这种眷属啦、财富啦，他看得很淡，所以相对来说他这一方面的执取就少，那临终的时候放不下的东西当然相对就少，但是他有他的另外一个了，少是少，但是问题是现实世间你不执着，但是你会想到未来怎么办，你明白吗？对不对？人老谁要老，那老来当然要面对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嘛，怎么办？所以一个信仰就来了，所以这个科学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信仰，就让我们了解说，哎，这一生命结束还有下一个生命，以基督教说往生天国啦，以佛教来说就下一个生命嘛，因为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下一个生命的开始。那你要怎么让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更美好？但你要具备好的条件嘛，你要具备好的条件呢，结果当然就会好。所以总是会有下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老来这个身体慢慢败坏，生理心理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衰败的，所以过了50岁，其实过一年身体就一直走下坡，一直走下坡。那60多岁那更快，那更快。好了，那再来呢，不论少壮或者老年，刚才是分别说，现在就不论是年轻人或者老年人，是不能没有所谓后有爱，会想到死亡以后，就我刚才讲后有，这个有就是存在，下一个存在也就是下一个生命，这个爱呢其实就是执取了，执取。我们知道我们睡醒总是想说，还有明天嘛，还有明天，还有明天，所以明天可能不是这个报体，可能是下一个存在，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我们的执取，也就是因为这股力量让我们投胎了，那这股力量叫做阿陀那执取力，那阿赖耶识也就是阿陀那，早期阿赖耶识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阿陀那，阿达那就是直取，直取下一个生命，就像猴子左手一放，右手一定抓的，就损的啦，他不会两只手都放，不可能。那为什么会放左手？因为他知道左手一定要放，但是右手马上就抓。我们这个身体败坏了，我们知道这臭皮囊没有办法再直取了，自然而然会直取下一个生命。那下一个生命，它的因缘的促成，让我们看到，其实都是我们过去的所谓种种条件，我们才跟下一个生命的种种的人事物环境相应的。所以这个其实以一个修行人来说，在理论上他可以去促成的，也就是菩萨如果善于掌握条件，他要往生哪一个地方，他只要掌握好那个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也就是所谓西藏他们的转世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是理论啊，那可行性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有些是条件不是你主观能够控制的，有些是客观的，对不对？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是理论的基础啊。所以这个后有爱呢，都会有，也就是死亡之后怎么办？所以两点嘛，从这边透露出什么呢？我们真正要帮助一个临终的人呢，第一个就是世间的东西要他放下。他放不下，我们帮他处理，比方说小孩这些，我们帮他处理，让他放下。再来就是，好了，世间东西我放下，那我这个臭皮囊死了，我去哪里啊？我怎么办啊？你明白？下一个生命，你要给他指引一个方向，要给他指引一个方向。那通常是世间这个东西一定要放下，他才能够心向往下一个生命了。 那如果这个世间放不下的话，会两头都空。那两头空的话，其实对于善终是有障碍的啊，所以是减分的，不是加分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一般世间的执着呢，我们尽量减到最低了。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很有钱，也不是叫你把钱全部丢出来了哈，你要会安排，不要有挂碍，好好安排啊，要给谁要给谁都安排好了。那这样真的死亡到来的时候，随时那我们不会有挂碍，只要安排好就好了。那对于后有爱呢？死亡的时候也不一样哦。为善之人呢，会好一些些啊，心里坦荡荡；为恶之人哦，你看恐怖阴影啊，形形色色的幻境，有没有？电影般从心上这个掠过。这你敢不？不能说你们有经验，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经验，但是从别人我们看到，以前我们有个法师同学往生了癌症，到最后呢末期，其实哦，因为他以前当厨师了，厨师杀业很重，所以到末期呢，我们帮他念佛，他颠倒的时候，他说啊，很多鸡啊鸭啊什么里面啊都出现了，这很实在的。因为你可以从，当然心理学家不一定从宗教面的，他是从什么潜意识啊、出现，有可能也可以谈的啊、比如我们的阿赖耶识会现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以前你习惯性的嘛，当你这个所谓表层的意识薄弱的时候，这个内在主要的条件记忆就会现起来嘛，你没有办法自主的 没有办法自主。所以为什么好的习惯的培养是那么重要，因为到最后你可能没有办法自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善终，但是不一定啊，我是颠颠倒倒没办法，所以真的业障现前。然后很多那些他以前不曾来往的亲属能冤亲债主能找上门了、打这个针打那个针 打到都要没办法，所以念佛他也觉得很潮，没有办法念鸡呀鸭，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呢，我在东马来西亚沙巴，东马来西亚它主要是土著啦，原住民啦，那原住民其实是基督教徒比较多，那在东马来西亚他们普遍喜欢吃狗肉啦，狗肉就是野味啦，他会偏重在吃狗肉。那有一些人呢，他专门杀狗的然后他请很多人杀狗，那他生病的时候在医院呢也在病床说那边很多狗啊来找他，你们来找他，那这些其实是活生生的他们的经验。所以从佛教来看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下一个生命大概就现行了，下一个生命的这种情形呢，其实在这一生快结束的时候，他慢慢会连接上接上。那这种当然是极恶跟极善都会有，极恶跟极善都会现出这个所谓花报这些现象都会出现，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警惕啦，值得我们警惕。所以这边讲的为恶之人呢，就像电影般一直出现那这是确实是有的。那极善之人也有啊，有没有？他可能看到听到天的音乐啊，所以有一些人不一定是佛教徒，有一些人很实实在在过一生啊，然后都做很多善事，他临终的时候也预知时至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走，能安排后。所以预知时至不是净土法门独有的啦你不是佛教徒也可以啊，为善之人其实都有可能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这个为恶为善都会有这些所谓的现行的现象会出现。好了，那另外谈到另外一个第二呢，无疾而终。就是细爱洗个就碎了没病了你所以一切的努力就是最后这一刻了一切的努力你功力了修行就是要洗个就碎无疾而终，这是一般人的看法。然后中国佛教界的认知是什么呢？多数以无疾而终为修行成就的证明，往生净土不止无疾而终，你去火化的时候 也要烧出一些东西，一些颜色，一些舍利出来我碰到刚才讲的那些老法师火化的时候哎呀，信徒去捡捡骨灰，有没有 就捡，捡了没有东西，还是说这个这个就就就有就就，其实很难去分辨的，因为他那台东西烧了好几个了，我们只是捡大块的嘛，这个就捡了，捡了慢慢捡，哇，一直要有了啊，那导师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啊，真的，哦，我们赶快收一收，赶快藏起来了，插插人讲有啊不，而且还要枷锁，因为有些人会去偷啊。啊，其实这种东西以导师也有曾经写过一篇就是有关舍利子的一些文章，哦，他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但是教界所流行就像这边佛教界，中国佛教界，中国佛教界认为无极而终来作为证明你有修行乃至往生极乐，南传不是这样的，南传不是这样的，他能够接受一个有修行的人呢，他晚年老病态很难看，流口水，哎喂喂，讲完你哈，然后死相不好看，他都能接受。哎，他能接受佛陀，哎，他都能够接受佛陀临死之前那种拉肚子啦、虚脱啦，有没有？虚脱你知道，虚脱讲话都没力啊，有没有？所以不是有一段那个插曲吗？有一个大外道，听说100多岁了。要见佛嘛，对不对？阿难说比赛比赛，佛就嘛不烂了，没有气力了，你不要。那佛都知道说没关系，请他进来。最后的弟子嘛，苏巴特拉、须跋陀罗，他过后开始他也成圣人了。所以南传是可以接受这一点，但是中国佛教就很，我不知道曾几何时有这种观念了哈。啊，像你看，如见到人生病啦、啊，或缠绵床地呢，就说他不修行，业障深重。所以导师在他平凡的一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导师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快死掉啊，好，那冤眩就倒在，然后醒来的时候呢，哎，发现哇，地上啊、床啊都是大便小便的，那导师说，哦，如果啊，你看死去哦，人讲你业障作重，哦，你知道吗？他都因为那虚脱嘛，那大肠可能是比较不好，长期啊就不好。所以占位会这个粪便呢、啊、会排出来，你想如果一个有修行的人，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吗？啊，这边要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两码事啊，啊，生理的跟心理，佛教讲解脱烦恼是心理，心理的，啊，那生理呢有时候不自主，因为生理取决于什么？你父母的条件，还有他怀孕你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照顾。啊，早期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富裕啊，没汤剂啊，所以有些这胎儿其实缺营养的、啊，那这个一出生先天不足啊，都会有的 啊，所以这些条件，你的报体能改变多少，没有办法改变啊，所以佛教讲烦恼是救心理，解脱也是救心理，所以生理这种缺陷，以南传来说，他们能够接受，那我们中国佛教就我们也要学习啊，建立这种正确的观念。不然的话修行到最后就是 要看你怎么好死哦，那就太我觉得太对不起那个人了啦啊，因为他如果是火化出来没有几颗舍利出来哦，真的是没有得看了、啊、全部信徒说哇惨嘛、啊、哦我拜你拜到那么久哦，如果这些信徒是这样的话，我看不要也罢了，没有建立正确的观念啊。佛陀你看，佛陀其实南传也是一样，强调所谓的佛陀的法身功德，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为人，所以真正他们的念佛是念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他之所以伟大在哪里，值得我们追思，他是一个太子，他拥有所有的一切，但是他随着出游看到世间种种生老病死，乃至有修行人，他的反省力比我们强啊！你说他有很多苦吗？他并没有苦啊，一个太子苦什么？但是他有善根，然后他可以在一夕之间呢，把太太小孩给放舍掉，绕跑去到一个森林，到底找谁啊？都不怎样，然后就好找两位当时最有名的禅修的大外道学习禅定。学了之后呢，他也到达他们的境界，但是他觉得不圆满，然后就去修苦行，苦行也是当时流行的，所以他都是在摸索的，你明白吗？然后之后摸索不行了， 就下定决心说好了，我在这棵树下哈，我一定要悟道，不然我就不离开了。当然在经典说他不起坐了啊，那起坐当然大小便总是要起坐嘛，对不对啊？主要是说我不离开这个地方了。哎，这是何等的魄力啊！你呢，他是一个太子呢，在座我们敢不敢发愿说，我在慧律讲堂哦，一定要修学有所成就，不然我就不离开慧律讲堂。谁敢发这个愿？有没有把握？其实佛陀那时候哪有把握？不不修，他不知道要找谁啊，去寻寻觅觅啊！你看，最后也是这样，所以他的生平就是值得我们悼念。所以南传基本上他很务实的，所以他怀念念佛就是念这个功德，念这个生平。所以在他们的雕刻艺术，他们就是可以刻在墙壁或者一些图案，从佛的诞生一直到那涅槃。所以这个人值得我们追求。所以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想到佛陀，他也是这样走过来，哇，给你信心了，你明白吗？就给你力量了。所以念佛绝对不是嘴巴念，绝对不单只是嘴巴念、哦、所以是不是要用一些有色的东西来证明这个人有没有修行、哦、舍利就是骨灰嘛，这是有色的。那我们知道现在火化，你只要把温度时间控制得好，你的骨头要什么颜色还怎么都可以啦，你明白吗？如果一些人长期吃西药的话，其实这个骨灰是很脆弱的，浑混的，再往浑混，而且原来颜色不一样的，因为这是药物造成的。那我知道火化木材跟瓦斯跟电是不一样，因为它温度不同，它怎么控制，所以这个都是因缘条件，你只要掌握的好，你的结果你就可以要怎么结果都可以了。就像烘面包嘛、哦、你掌握的好，你也要多发都可以啊，是吧？所以绝对不是那么神奇的。那这样的话对于他这个人的修行就我觉得太不公平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导师的见解是什么呢？一般的无疾而终其实是心脏麻痹症，或者是严重的脑溢血呢，很快就死亡。那我知道像那个猛暴性的肝，那肝炎还是肝癌，那很快的呢，那大量出血呢，那也吐血呢，怎么顾得起哦？那可能他不会感受那个痛，肝好像不会痛了，是吧？所以那个大量出血，那个大动脉几分钟就完了啦，你怎么止都没有办法，所以他死得很好啊。那有些人睡觉就这样往生了、啊，哦，所以导师说了，这是世间常事啊，不学佛的啊，那个哪怕是什么穷庸极恶的人、啊、都可以可能因此而死了。所以这是不学佛的人都有，这是世间都有的，不能说常态了，有的情形了哈。如以此为念佛修行的理想之一呢，那可能要漂流于佛法以外了、哦、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了、哦、这观念很重要。所以这种是一种观念跟态度啊，那但是在中国的佛教界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行之有年呐、啊，但是在南传是可以，他们可以接受。好，那下面我们来看 6.2 临终的关怀啊、哦，临终的关怀。第一，临终关怀的方法，方法有哪一些呢？我们现在知道好像只是起哦，拢念阿弥陀佛了，阿弥陀经，其实这是其一啦，不是唯一啦。那这边所举的其实都是小乘大乘，在印度啦，在南传都是这么操作的啊，它是所共同的。比方说第一，开示法要，世尊时代呢，知道某个比丘某个长老病重了，会有一些比丘或者佛陀自己也是哦，会去探病。探病做什么呢？安慰勉励他，开示佛法的心要，使他远离颠倒妄想，身心得到安定，这是目的。所以你去看人家哦，基本上靠嘴巴，你要会讲话啊、哦。但是为人哦，拢不要讲话，一脉共会更好。他讲了哦，哇操！因为病人哦，你要知道，病人是很敏感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去看病哦。要有智慧，因为有些人生病在医院哦， 这个也看，那个人也去看，他没有时间休息呢。那台湾的病房好像我觉得不一样，我记得我们新加坡是有探病时间的，严格的，你除了探病时间，其他时间你不能上去的。台湾我这边十五年都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哦，这个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压力。至少他在那边嗨呀嗨呀休息，有人来的时候，哎呦起来，啊啊，应酬，你明白吗？唔通有时候电话关心也可以，啊，你不要每次来，那每次来就是啊，其实会一崩一懵啊，广东话越胖越忙啊，啊，所以你去的话，基本上要会讲话。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病人躺着的时候，我们距离很重要。你站在那边跟你坐在他侧边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躺在病床过，躺在那边人家站在那边啊啊啊啊，跟你在他旁边很亲切。所以你看心理辅导，一个辅导心理医师他跟你是不可能是对面坐的，对面坐是谈判的。你看你们两岸谈判都是圆桌对面，哦，那个很正式的，哦，因为他眼睛啊什么都可以去然后也在那个气势，你明白吗？就可以降服他的。啊，心理辅导不可以，你一定要在侧边，所以他摆设就是一个 L 型的侧边，啊，比较亲切。所以去的时候也是要懂这些啦，那讲话也要懂，其实无非就要让他能够安心啦。那当然一般病人呢基本上是对他的病情担心啊，到底会不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啊会啦会好啦会好啦，你们讲这有的没有啦，因为一嘛一难道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好，他身体告诉他嘛，他不知道吗？啊，那你这也要很善巧，你去你一定要了解说到底他在意的是哪一些，他要的是哪一些。啊，那你能给的你能讲的，或者你不能给不能讲，但是你可以比较客观的提供。啊，或者他的需求是太过了不可能的，那你就要很善巧的让他有正确的一个看法，啊，不一定我当医生呢，哦，我什么什么咒啦，然后吃什么吃那个吃那个，其实也大可不要了，哦，因为既然他来到医院住，其实尤其癌症这种东西，到时候听太多，哦，会慌了，这个也介绍吃这个，这个，也介绍吃那个，你要尊重他了，啊，要尊重他。如果他选择西医，我们要尊重。哦，不要跟他讲中医有多伟大，什么什么，有那几个佛友啊，看了就好啊，什么，你当公鸡啦，啊，因为他会产生矛盾，啊，那你就他西医，然后他你能够协助他什么？因为人我们总是有一些理性的判断，但是这个理性的判断有的时候因为情绪失调，慌了，所以这个就失去了。那我们必须要让他情绪平稳下来，平稳下来之后呢，把这些条件他讲出来，把他理清楚，给他自己。看，那他会做选择的，你不用帮他做选择的，你不用帮他介绍的，啊，一介绍的话，哎，这个不是感冒，这吃错就是完蛋了，拜拜了哈，哦，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佛陀当时也是一样去安慰弟子，那通常佛陀开示就是说，哎，你对这个身心有没有执着？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你有没有观察到？这身体是无苦的，是。没有自信是无我的，你有没有去观察到诸行皆无常啊，人世间所有的一切皆无常，皆是生灭败坏之法，我们的身体也何尝不是这样。这种开始是很直接的，你看如果我去医院，我们去跟人家这样开始，一般人都说我是要好的呢，你跟我开始这些干什么，我不是现在就要死嘛，对吧，我又不是现在就要死。所以要看对象，啊，哦，啊，这个气理是没错，气不气机啊？那佛陀基本上是要让弟子能够放下，因为基本上佛弟子在当时我们看都是以个人解脱为主的，而且呢，这个身心的痛苦呢，其实是希望能够早点舍离的，这是初期那群出家人的一种修行的态度跟用心了，啊。好，另外要介绍就是六念法门，正传统的哦。第一，念佛，一心念佛的功德庄严圆满。这个功德其实佛教讲功德就是这个人的特质啦，一个特质。 佛之所以佛，他有他的特质，他有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常说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也就是他的功德，他的特质啊。这个当然我们从他的生平我们去追思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培养一些宗教情操，我们要皈依佛法身，我们当然要看佛的传记，乃至看呢古来祖师大德，我们看像高僧传，这些都能够提醒我们，培养我们的一个向法的那种情操啊，绝对不是只是理论那个分辨，没有这种东西，其实就能够在信愿上呢能够让我们提升，这个有力量的啊。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念什么呢，也给我们力量，就念法清净，这个不是清净，这是清凉啊，凉爽的凉，三点水，清凉而得，而能解脱。这个念法是清凉而能得到解脱，但这个法就是真理了。就像我刚才讲，诸行皆无常，世间一切皆是生灭败坏之法啊！佛弟子啊，应该要能够认识到，所以这种就是法。佛之所以成为佛，悉达多太子之所以成为佛，就是他体证，他发现了这个法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呢，不是佛陀创造的，这是永远存在这个人世间的。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接受这世间无常，刚才我讲了，结束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啊。所以你说死亡值得悲伤，其实从另外一个面，它确实是下一个生命啊的一个开始，它是光明的。你只要这一生掌握的好，其实下一次生命是光明的。那我们知道这一生我们的报体能够改变的有时候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具备种种条件，下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知道，在持有故彼有这个缘起的法则里面，下一个生命会更好的啊。所以这种其实是就是法，念法。那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讲，这是少数人重视这个理性的，这是极少数的啊。因为一般人是很难的，很难很难这种强调这个法，强调这个理。那再来念身，念身当然是念圣身了哈，就有戒定慧这些特质功德的人呢，是世间无上福田。所以我刚才讲了，像高僧传这些古来的大德们，像佛陀当时非常伟大的舍利弗、目犍连这些尊者们，其实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这些人其实也非常不简单的啊，他们积极求解脱的心，所以阿罗汉的心境呢的功德呢，如日朗晴空啊，哦，天空那个有没有碧蓝色的天空啊，没有云啊。非常的漂亮，所以他们是非常清净。那这些贤圣身呢，都值得我们念。那我们以他为榜样啊。所以佛跟身呢，是具体的一个人，体证的法的人啊。所以你说念法这个太抽象了。好了，那就念一个具体的人呢、啊，佛了，曾经走过的人，或者身呢、啊，也是一样。那一心归向三宝，所以三宝是非常重要的：念佛、念法、念身。在南传基本上呢，他们任何的开示助念都会有佛法身啊。他虽然他念是巴利文，但是都是皈佛、皈法、皈身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做早晚课，我们一天一定要念佛、念法、念身，最起码。所以在出家僧团里面呢，再怎么忙啊，要打所谓的三皈呀、啊，啊，三皈就是要皈佛、皈法、皈身。这是最起码，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呢永远想着佛，永远想着佛，养成习惯。所以当我们颠倒的时候，有没有，你不会想到鸡跟鸭，那个念佛念法念身就跑出来了啊。平时这样念，它就会自然就跑出来，有力量啊。再来念戒，当然这个戒要念自己的持戒功德了。那如果你一直犯戒的话，那就不用念了，越念越懊恼，不要弄，要忏悔啊，忏悔得安乐，忏悔得安乐。那戒呢，基本上就是说一些规范呢，也就是我身为一个佛教徒，我很自豪，我很自豪，因为什么，我的身口意呢我都有所规范，我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东西要对教理有所认识了。所以我们佛教徒有时候在各自工作的岗位，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原则你能够坚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话，那当然你就是在这个所谓红尘当中一朵莲花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如果你可以坚持的话，那当然这个所谓戒的功德，你有它的特质，那这个有力量的，你会坦荡荡面对死亡的，因为你知道下一个生命是好的，那很多障碍会离我们而去。那念施就是布施了，念自己曾在功德田中呢，如法的清净布施。那布施当然要有对象了，以佛教来说，有对上有对下。对上比方说对三宝啊，对出家人、对佛陀这些供养；对下可能对一些乞丐、病人、不如我们的这些人，这些都可以算啊，就是分享。那当然布施呢，本身你的心态很重要，所以这边讲了如法的清净布施。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七种杂染的布施，七种杂染的，为什么？第一，这个钱哦，给阿扁政府抽哦，倒不如我捐出去了，逃税，你明白吗？啊，像这种心态是不正确的，啊，有杂染，不是说不好，有杂染，有杂质了，不干净了，啊，有些是什么肚瘤不发抖，有没有？这个一直缠我，一缠住我，对不对？我缠住我那，我旁边有女朋友，那不给哦，又表示我心量太小，好了，给，勉勉强强的给。那另外一种是家庭式的，像天主教啊或者回教，他们固定薪水啊几个 percent 要捐出去的，哦，不是自己愿意的啊，所以这种总共有七种啊，所以这个清净施就很重要，你的心态。那简单来说，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布施一定要利他，这个东西舍出去一定要对他有帮助了，不一定是东西啦，你的开示、你的关心、你的同理，也算是布施啦。你的关心啊，那个不是物质的啊，但是要对他人有利的。还有就是你要有舍心，你不要说你多出来的东西没有用哦，嗯，在那后哦就给人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你给的人是不是会增加他的负担？你要考虑，一定要有利于他的啊。所以通常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捐出去、舍出去，那是最难得的。所以为什么在佛典里面有说佛陀过去把他的老婆也捐出去，你说哇，这要求啊，那把老婆捐出去，其实这故事可能假的，但是老婆算是最爱的嘛，对不对？他也能够舍出去，表示说你难舍能舍，哦，他表示这个，哦，所以不是多出来的东西哦，太多了啦，哦，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好啦，给你啊，给你，这种心态就是不清净了。那再来念天，有信有戒有施，不会堕落，一定能生于庄严的天界。那在因为这个六念法门呢，其实是不一定是解脱啦，一般的信众佛陀也是告诉他们这样。那在一般的认知呢，就是我修种种功德，其实我未来会更好。那在一般传统来说，未来更好其实就是天嘛，天界比人间会更好。那相对人间最差的就是地狱嘛，啊，那以中国来说就当鬼嘛，所以这个天界是普遍的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处所，比人间更殊胜。那我一定会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布施啊，我有持戒啊，所以这个布施、持戒还有升天，这个佛陀呢常常遇到一些他认为说这个根性哦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说还没有真正能够了解佛法讲的那个无常无我，那佛陀就先开示这个世间的善行，让他布施，因为布施基本上能够远离贫穷的报。贫穷的报，你布施，你能够跟人家分享，你慢慢你的心量就大，有容则大，慢慢就可以了。所以越布施其实越多的。所以你看，如果大家有钱的话，你都装在那个铁盒里，放在床下，钱不会生钱的啊。所以有钱人为什么买股票，买这个买那么多？为什么会转呐，啊？所以井那么井底的水啊嘛，你不要怕说我不能给人呐，啊，但给人那么多水，我井哦，井下的水会枯，会干掉啊，抽完了嘛，其实不用怕啦，啊，它还是会有的。反正你不抽啊，会脏，会浊。所以布施就是远离贫困的报，因为印度普遍就是贫困的了，第一个就讲布施，因为大家希望说以后的物质啊，物质上会更好， 这是最起码的。所以六度波罗蜜四摄法菩萨行，第一个就是布施波罗蜜，哦，那持戒啊这等等。好，那这是六念法门，都可以帮助临终人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像无常经临终方觉。那这个无常经我们看注脚十七，如命中时见佛菩萨来接引呢，病者会怎么呢？变身欢喜，身不苦痛，心不散乱，正见心生呢，如入禅定。如入禅定，对，如入禅定就见佛。你能够入禅定，其实就不会受身体外在的影响啊，就会能够善终。那这个无常经在中国佛教界很少人有认识啊。那导师基本上他很强调这个无常经，因为他的开示很，我就说人间性很强，跟这个佛法很相应，无常经啊。所以导师说，我导师那时候遗嘱就是说，我往生的时候你们要处理哦，要念，那就念无常经就好。那无常经很短啊，你狗魂经都念完了哦，所以要念两遍，而且要慢慢念哦。无常经很短，那里面的内容很好。那基本上那南传呢，他也是人家临终的时候还没死，他家属会请法师去跟这个亡者开示，那亡者就躺在那一边，那他会跟他开示，那开示的内容其实就是无常经的内容，让他接受这个所谓世间皆生灭败坏之法，你这个臭皮囊也是如此的啊，那要怎么样放舍，就是这些开示，那再慢慢引导他受三规五戒，一心向三宝啊。那第一小点我们来看，他教病人呢对佛像而起观想，也就是所谓的念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会床上床边，有没有床头边会放一个佛像，让他时时刻刻就看，有作用的。与其说胡思乱想，倒不如要有个东西让他看，让他意识。那你不要小看，因为临终的时候在这个，我就说他不是感冒，他是生死边缘呢，那种求后有爱的那种力道啊，比我们还强。我们现在大家都身体很好，对不对？你说等一下你出去，你不能这样讲哦，谁会相信你啊？即便相信，你也觉得那个力道卖 gay 了，哪有可能呢？生不起来。但是对于临终的人，那个强而有力的，所以临终的那个念呢，它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佛典里面有这个譬喻，就像那个灯柱啊，以前的油灯啊，现在没有啊。它最后快熄灭的时候，因为没有油，它快熄灭的时候，它突然间会亮的，很亮的，它才灭的。所以那个力道是很强的。所以你看西藏，它有一种所谓度亡，引导这个亡者哦死的时候引导。那当然这是他们一套说法，当然有理论基础了。他重点也是在于摆在临终那个求生的欲望是非常强的，明白吗？就像我们如果在外面流浪的话，找不到房子，那个是很慌张的。那如果人家跟你讲，哎，那边有，那边有，真的真的，你会很急促的想说要找一个庇护了，啊，所以那个念是很强，所以就让他忆持佛像。那再来呢，要使他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呢，摆在大乘应该算是一个大乘菩萨心的，啊，大乘菩萨心，觉悟的心。那再来第三呢，为病人说三界难安，皈依菩提呢，必生十方诸佛刹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界生死当中是非常讲难听，就障碍很多了。啊，你看你一生苦苦恼恼，有名有利又怎么样？到最后还是要放舍。其实我们到最后拢起赶快呢，不管你这一生是不是像郭台铭那么有钱，还是一般外面那个悠哉那些流浪汉，其实到最后还是一样，空手空空的离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而且是普遍的真实。不一定你有钱你就少一点，佛陀也少一点，没有，平等平等。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方向。所以这时候已经引导他到一个方向了，因为这一些人呢，在此时此刻，你说马上解脱，不可能啊，不可能成为圣人也不大可能。 那怎么样呢？要引导他，既然你要直取下一个生命，我就让你直取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引导他，像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或者十方的佛刹土、哦、那再来你要教他礼佛菩萨，那当然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要做了。礼的时候其实会培养一些宗教情操，因为在顶礼的时候，在磕头的时候，你那种皈依的心会比较强烈、哦、你这样拜的时候其实那种是非常感动。那宗教其实也有感动的这一面，你讲那么多，有时候真的拜那种你说感应也好，这是一份情操啦。因为你看看啊，到最后你看你可以了解说妻儿啦什么医生啊，其实到最后都不可靠的。医生只是早上来啊，就说哎好不好啊，昨天睡得好吗，哈哈都不见了。护士时间到来，哎啪啪啪，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不懂，他要问医生。住院我是住院的经验了哈，所以这些人都到最后不可靠，唯有佛菩萨。你那时候拜你就想到哎这个生命一舍去我就跟着他走了。所以那种情操是很直接的哈。那再来就愿生净土啊，那愿生净土当然因为净土的客观条件好，不像我们这边啊很多障碍，寿命又短啊。那再来就要忏悔，忏悔得安乐。所以忏悔就是对于过去的一些所作所为，虽然他认为是不好的，那就要忏悔。那忏悔最好是要有个对象啊，活生生的一个对象。在南传基本上忏悔是找法师的，你跟佛菩萨供，反正他听得懂听不懂我不知道了，但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回应你了、啊、但是你跟一个人讲，你那个要有勇气的。你跟一个人不会讲话的人讲，你怎么讲怎么讲没关系嘛，但是你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忏悔发怒，那个是要有很大的勇气，那个更直接啊。啊，那一般上到了这个时候哦，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讲的啦，啊，你还藏在心里面，那个是不大可能的。那再第七就是受戒，啊，如果他没有三皈啊，受戒我们可以帮他做，啊，受戒的时候，当然在此时此刻他受了戒，基本上在这个阶段是不会犯戒啊。那不会犯戒的话，他总是有一个功德嘛，你明白吗？啊，这我一生平做坏了事了，坏事很多了，但是到最后还是有一点点功德让我可以去想的嘛，哈，所以受戒也是很重要。因为佛教来说呢，真正受五戒十善才能够保住人生呢，尤其五戒，你要保住人生呢，不堕三恶道，这个五戒是很起码的啊。那再来就是第八呢，若临命中看病于人呢，但称佛名，生生莫绝。也就是第八是什么呢？你看到哎。其他人呢就帮忙他助念了，称佛名，帮他提起正念。但这边有个前提哦，然称佛名呢，随病者心称其名号，勿称于佛，恐病者心而生疑惑。啊，比如说这人是往往生去斗帅内院的，他要说要念南无当来下生或者南无弥勒佛，你不要说西方极乐世界好啦。好是你好啊，你不要让他乱了，你明白？他如果平时念南无弥勒佛，南无弥勒佛，你不要去跟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什么法门都好，但是有些念佛的人就很执着，你知道吗？他认为这个好了，或者他持咒好了，我就是要念这个咒，你就好好搞我听，不可以这样，因为你让他很慌。而且呢，如果是念佛号来说呢，像印光大师也主张，如果是六字佛号。念了一段就改为四字，四字比较简短，好、哦、比较简短。他因为在这种意识里面，他听觉各方面就比较薄弱了，不像我们一般人，所以要越简单越好。然后法器不要那边铿铿锵锵啊，铿铿锵锵打花啊，什么 man， 那是法会要来从哎，临终要很肃穆简单。所以你不会打法器没关系嘛，然后阿弥陀佛会念不？会啦吼，会念就好啊。啊，没跟法器啊，最多引磬啦、啊，阿弥呢啊，引磬了后，啊，其他没有引磬也没关系啦哈、啊，要会念，不会念就念佛机稍微开小声，大家跟着念佛机跟着，所以念佛机带，那我们要念，人要念，不是念佛机念，念佛机没有感情的、啊，哈、啊，不是讲你哦两分哦念佛机亏了后，阿弥要提起正念，哦对啊，所以不要乱念啊，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因为我本身对梵拜还懂一些啦。所以我想说以后我惨我王星哦，你这两个我白念我都会起烦恼，你念对念不对我都会知道，我惨。
搞不好我讲阿伯你炉香蘸浓面，你两个里里落落，我弄会起烦恼。啊，所以其实简单念佛就好。那这个当然念佛是最后了，帮他提起正念，因为他弥留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对话，就是这样。大家就是在佛号当中啊，那提起这个正念。好了，那再来，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助念法，虽方法与程度不同，而可说是一切宗教所共有的。提起正念，啊，所以当然，如果我们家里的人他是信其他宗教的，那我们也要尊重，你知道吗？如果他是非常虔诚的，信奉其他宗教，那当然他已经有交代要用他宗教的仪式，我们也要尊重，你明白吗？因为他这种仪式，基本上任何宗教的仪式都会让，都是善的啦，都会让这个往生者呢提起正念。但是我们一般民间的哦，那个台给台啊，一定要看久走哎，要少做了，那个没有多大意义啦，啊，还有台湾什么，什么跳舞的啦那种，啊，那个跳舞活人看的是死人看我满不在，那个、是变相啊，那个商业，那个、买。不要花这些冤枉钱，哦，所以如果大家你在你的家属长辈往生，你能够做主的话，这个你要坚持了。简单肃穆庄严，最重要我就讲了，主角是死的这个人，你要搞清楚这个法会什么都是要以主角为主，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所作所为都要对这个主角有所帮助的。但是有些不是啊，应酬，在南洋一带是什么打麻将。晚上就打麻将了，你要开桌的、啊、要打麻将的、啊、过夜嘛，大家打麻将。那台湾我不知道做什么了哈，然后你看出兵啊，我那个浩浩荡荡的，有没有那种会做瓦兰垮、啊、西洋也跨步啊。所以任何的所作所为你要想对这个王者，因为他是主角，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我做，没有意义的其实不要做，乃是对他有害的、啊、你杀鸡杀鸭这些不好、欸哦、佛典都讲过了，浪费这些钱干什么、啊、好，那大概就讲到这里。所以临终的方法呢，这边介绍是在印度的六念法门，然后开示法理，然后劝这个人呢观想、哦、所以大家可以有时候如果有一些亲属啊生病啊，你要找一些佛像啊，那佛像越单纯越好了、哦、不要那个花花绿绿，哇跨步啊，音乐多个叽里哩啦啦个跨步啊，你们啊，单纯的一尊佛的话啊，不太花的话，他看很难啊，所以很单纯的，然后大小也要啊，那当然你要了解他生平做什么啦，所以去助念其实是一个学问呐、啊，是一个学问，所以我们法师去呢会了解，从家属那边了解说这个临命中的人，他一些情形。我们才能够应机施教，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因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说你要念持戒的功德啊什么、哦、搞不好他是杀鸡杀鸭的，他又如行如唱，你如共提起他不好的心所，你明白不、啊、那你要知道如果他有这一方面，你就要鼓励他忏悔、啊、我们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你讲给谁谁都知道嘛这句话，所以你要鼓励他勇敢的面对过去种种，只要忏悔，忏悔得安乐，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因为职业的东西有时候不由得你，大家为生活为生存啊。但是此时此刻有法师来，你又面对这种临终，我当然要鼓励你啊。你如果不再忏悔那是没有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要了解从家属，所以他是个一门学问啊，绝对不是去海经一批就念嘛念嘛念嘛轻轻锵锵，那个是形式的，它有实质内涵的。好了，我们简单就讲到这里。那后面所谈的都是我可以举一些实务性的啊，实务性的一些例子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好，因为大家都会面对的。我们周遭的都会面对，那你有准备知道怎么做，才不会由那些所谓藏衣社的人啊带着走。你有准备的话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没有准备的话突然间你一时慌了，等告别式结束火化结束，你坐下你再啊，你醒来了，你那时候才醒来啊 啊，因为在痛苦当中你不知道啊，那会被人家讲啊，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有些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了解之后做好准备啊，有准备其实就有意义了。那心面对的时候就非常坦然啊。好，那我们先念几句佛号。
Namo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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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Namo Amitabha Namo Amitabha Namo Namo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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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abha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请合掌，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